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哎，远在上海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导师呢 ，Lucy 老师呢，又跟我们在一个月一次的空中喝茶聊天了啊。先跟他打个招呼 ，Lucy 老师您好呀。
嗨，丽亚，大和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
就感觉好久没见了，对不对？
对的，对的。
其实也就是一个月哈，一个月之前，对，Lucy 老师呢平常也比较忙哈，所以呢，我们一个月呢，能在空中呢跟他聊一次天呢，也是一种非常放松的这个，对自己了解一下，对自己的情绪了解一下，对自己的内心呢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呢，今天 Lucy 老师呢要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主题，它叫奇妙的内心世界。老师为什么说是奇妙的？
因为呢。其实每一个人在，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讲过很多很多次哈，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对于，我们说客观的来讲，可能你看到的只是一件事情的一个发生，像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内心的所有的行为反馈啊，还有他认知的一个世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聊过，就是我们在做心理咨询师培训的时候会去训练这些，比如说一些话术啊，一些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会说从你好开始，你好，你好吗？
嗯，
然后呢，像包括对于家长培训的时候特别愿意培训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在干什么啊，你在干什么，跟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嗯哼，
就是我如果是打出文字来，它是很客观的，就你在干什么这几个词，但是对于孩子的反应来说，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一个还有一个妈妈的语气，对吧？我们会加上语气、语调，然后还有会看到一个背景。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听到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一个孩子有，就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说周末在家的一个互动，对吧？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计划，父母有一些计划去安排，但是呢孩子可能是并没有执行，其实很多家长可能是心里边已经有情绪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就会对孩子说那个一开门，比如说他还没动，或者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他也没有完成，然后你就他就是如果是妈妈就会问，哎，你在干什么。其实通常情况下孩子会认为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他会在想你在催我，或者是说你在责怪我，你在埋怨我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说我们说小朋友我们说学校老师好了，比如说他正在低头，那么老师正在讲课，他把某一个学生叫起来说你在干什么，就是他也会觉得啊，我可能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对
吧？
对对，吓死人了。我最怕上学的时候最怕老师这样突然点名，你知道吗？这就叫突然点名，有没有？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点名说你在干嘛，那个 Lucy 让，
对对对对，
丽亚让，你给我站起来，
突然被
把手上东西交给我，
对，突然
对，就吓得不行，
突然被 Q 到。
对，
还有一个其实是最典型的一个互动，就是说我们说在关系里面呢，就是你根本就是你很想知道，哎，我们的关系如何？其实大家就是在前期的时候互相都在猜，有没有？在猜疑，就是说，哎，他我说了这句话他会怎样？或者是我约他啊，或者是说我们说最简单的吧，说我们给他发了一个留言哈，短信、微信，啊，他没有回，就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在关系里面，或者是说在你很紧张的人，你很重视的人啊，就这个跟他之间，如果是说你发了一个微信没有回，还有就是像一些商务关系里边会有一些客户啊，你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没有回，就是对于微信没有回啊，或者打电话没有接这一件事情啊，就是通常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反馈？你觉得呢？
你
有一些人，
我就受伤害了呀。 微信没有回，电话没接，第一个就想了，哎呦，他是不是讨厌我呀？他是不想回我电话，他是不是不想？就是反正就是负面情绪的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我觉得正面乐观一点的人可能会说，哦，他在忙，哦，没事，他自己就忘了，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就再去找。对，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有的时候是说没有回，没有及时回，它都是不一样的意义。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一定是那种。就是他需要，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个延时等待哈，就是有一类人属于是没有延时等待能力，所以他发了一个信息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时候你应该回我，你没有回复就出了问题，对，所以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很奇妙的，
嗯，
就是他是会创造的，
嗯，
然后丰富多彩的，就像演电影一样，是吧？
戏精，戏精，有一些是戏精上身，就是戏特别多，
对，
延时，
我们讲叫脑补
很多的剧情。对不对？
对对对，
啊，延时五分钟没回，他觉得这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这五分钟足够他演一部大戏。
对对对对，其实这种人挺累的，你不觉得吗？
嗯，对的，就是，因为他比较在意这些，他需要靠一些信号，我们说的就是他人的反馈，来确认，嗯。所以呢，他是内心是没有安定感的，
对，没有安全感啊，
对，啊，他其实都会在怀疑，哎，他这样是怎么回事？就像你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就是负面情绪会出来很多。
嗯，
那么如果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就是你的反应模式和一个思维模式。
嗯，
那你比如说你的反应模式是。比如说别人没有及时回就生气了，
嗯，
对吧？
嗯，
那可能这个时候情绪就已经起来了，
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会比较正向思考的人，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刚好没看手机啊？
对。
或者是说，哎，他正在，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就正在直播，就不肯定没有时间去回复，
对
吧？
对呀，对呀，对。
可能连看都没有看，
对
吧？
嗯。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我去游泳了，我手机没在身边，你把我手机打爆也没有用，因为我没有看到听到。
对对。嗯。
就还有，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啊，正在开会呀，对吧？
嗯，
或者是说人家正在聊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没有看见了，也没有办法马上回。
是是，
啊，比如说在飞机上，对吧？
嗯，
就是他可以接到信息，飞行模式啊，
嗯，
也都有可能的。
嗯，
或者是睡觉啊，休息啊，上课呀，啊，
嗯，
然后或者刚好去厕所，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很客观的，这都没有说什么要多么积极的去考虑这个事情，
嗯，
但是只是很客观的，
嗯，
对吧？这是客观的一种反应。那有一些人就比较悲观，
嗯，
悲观的就像你说的，这个是就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嗯，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他看了他肯定不回或者怎么样，就是一部大戏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这个就真的是让自己很累了，很糟糕了，嗯。
对，所以这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相处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那个我，比如说某某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我必须马上回，不然的话他会生气的。
嗯嗯 嗯。
所以你就会看到，哎，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模式。
嗯。
那像我们在跟我们说高情商的人，或者说我们说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跟一般你刚接触的人交流，可能有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他属于一个有问必答型的，就是你说什么他必须要怎样，就他是属于这个性格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就哎，比如说他说你会告诉他你可以随时给我留言，
嗯
啊，或者说我们随时可以留，就是我们随时可以用这个 email 的方式来沟通，但是我不见得会特别及时，因为我没有看到啊，有可能没有看到，
丑话说的前头，
需要安慰他一下。哎，对对对，丑话说在前头。
嗯，
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节目里面聊孩子聊的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就是有的时候会说，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孩子的一个学习情况，或者是说孩子跟同学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哎，孩子，你放心，你跟妈妈说吧，妈妈不会怎么怎么样。
嗯哼，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心里会的。就是会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哎，我不在乎这个成绩，或者是我不在乎你
我不在乎
你
用不用功啊，我不在乎你奇装异服 啊,
啊，
我不在乎，其实心里面都咬着后槽牙，对，很在乎。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会问这样，我说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就直说。
哦，真的吗？
就是、我比较在乎就。哎，要说的我还是比较在乎的，要说清楚。就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哎，那个你给我留言，我不见得及时回，但是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去回。就是你要告诉他，我不在乎，我你说不在乎，实际上心里在乎。于是这样给他演，就是我们说嘛，就是孩子他的感受力会是非常强的。你就直接跟他讲，其实我还蛮在乎的。那我在乎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就告诉他就这样的，
但是
你比如说，
您说，嗯，
那你比如说，哎，我们就像说，哎，很多人是看到小孩子在拿着手机，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画面，你知道吗？
对，
任何时候他拿着手机或者是在打游戏，很多家长都会崩溃的。现在就是特别普遍的一个，就是因为在上海这边，像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可能有一些家长都会限时，就每天可能就几分钟。我说你们把这个限的就有点太狠了，因为过多的控制就会有一些反弹在。所以呢，就是你逾期那样的，就是说不要说我为你啊，不说我为你，我都是为你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在不在乎。可以这样说，你比如说我比较在乎你，还是要用功一些，就是直接说出来。但是你可以去说结果，就是就像我们说，哎，微信你可以发，但是呢结果是什么，我会怎么去处理，就是你在乎要明说啊，明说完之后呢就是说结果，就去讨论那个结果。然后因为结果是属于未知的，对吧？这个未知的是可以讨论的部分，然后你要告诉他我能接受的是什么，啊，就接受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还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孩子对他来说是一种鼓励，这样的话就是一种鼓励，啊，而不是说要靠控制和威胁。很多家长就是，其实他聊天的这种方式都是控制和威胁式的，
对，
我觉得其实是很恐怖的。
我可喜欢威胁别人，对，所以哎呀，真的要好好检讨自己。好了，我们先为大家进段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在空中聊天。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莉亚，滋味下午茶。您现在正在和来自上海，哎，他其实还在上海了，人也在上海啊。现在呢，在凌晨呢，跟大家在空中呢聊天的，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Lucy 老师辛苦了，来，我们继续接着聊。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哈。就刚才就说到教育的事情，其实不光是教育哈，还有就是说关系里面都是一样的。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关系吧，
是，
就是教育只是说一个亲子关系。比如说我们跟比较我们说亲密的关系里面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这种影响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当我们想说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期待着对方是有和我们同步的一个回应的，那么有的时候人家就不会那么容易听你的，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其实在交流和沟通的方式的时候就是比较愿意用控制和威胁的口气。就是说回到我们到要不要真实的就讲出来我们自己要心里面真正想的那一部分。
但是我们要是真正的讲出了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以后，第一个是可能有些人不敢讲，是怕他就是不会，还你讲出来以后他也不会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去做哈，他也不会理解，就你讲了也没用。那这种情况就想采取更有效的，就是比如说威胁一下，是不是更有用啊？
通常没用。
就更没用了，是不是啊？还引起反弹，是不是？
对，小孩子呢，你可能是说，因为毕竟他小孩子，我们说比较好哄骗，就是可能小的时候，
对，
哎，你去用一些方式去威胁他，还，对，还是比较有用的。但我就说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最近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小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进行这一部分教育的。就是说，我们倒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用很可怕的事情去威胁他。你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些行为习惯，那我们肯定要说，哎，比如说有些人会说， 就是老一辈的，像我们这个，我年龄比较大，就是在我们这个更老一辈的人，可能会用一些那个自然现象来说，哎，将会怎么怎么样的哈。
你要是不孝顺我，天打雷劈，雷会劈你。
对对对对，会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呢，就会说小朋友来，对小朋友来说，哎，你要不怎么怎样，检查会来管或怎么怎么样，对吧？啊。这个权威性是要树立起来。就这个小朋友，就是那天那个家长，我跟他聊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我说你们所有的这些对他树立威信的这种管制性的力量，叫全军覆没社会系统，不仅是家庭，因为他这是一个男孩子啊，才初二啊，初一还是初二，就是家里面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就是父母也没有用了。就长辈也没有用了，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搞到报警，然后警察也没有用了。我说真的，这个就很恐怖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怎么为什么一不小心会聊到这儿哈，就是在我计划里边的，但是聊到威胁这个词，这个还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嗯，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他已经是因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说真话、说实话，然后最后去跟他讨论可能发生性。就是讨论可能发生性或可接受性这一部分是非常好的，这一部分其实是在真正的给他树立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呢是什么？你比如说价值观啊，比如说是世界观，这个时候都是从小去给他灌输的，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是对是非，就是不是是非观。是非观是这样，是非观是跟他讨论出来的，而不是说告诉他一定是怎么样的。很多东西没有严格的是非观。你比如说打游戏，就他们的冲突就在于打游戏，然后后来就崩溃了。就是打游戏确确实实是说一个小时合适还是十分钟合适，很难讲，对吧？很多家长就会跟我讨论这件事情，说哎，那老师我每天多少合适？这个不是量的问题，真的不是量的问题。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个感受性，你像有一些孩子可能你给他十分钟他很过瘾，就我们就说睡觉好了，我们说午睡可能五分钟解决你很大问题，就我们就讲这个又会说回来到效率上，对吧？那么你可能有些人可能睡了一个小时他起来会更累，我们就说中午的时间啊，对吧？因为你打断他的时间是他最难受的时候啊，我们讲睡眠规律嘛哈。再说回到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都会跟孩子去讲，哎，你可以玩一会儿啊，你玩到什么什么时间？我说这个时间一定要很合理。你比如说你限制三十分钟，那你如果卡得特别死的话，他刚好是就
玩的最高兴的时候，
对吧？
对吧？玩的最高兴的时候，你让他不打了。
对，然后可能是最关键的时候，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要灵活了。就是你的约定，就我们讲到这里边，就是我们说量，就是就会讲到约定，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在说，就是说你说你要说很在乎，我真的很在乎，我在乎你就是玩游戏那种沉迷的状态，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直接说给他听，因为我会担心，对吧？因为你控制不了这些，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小的时候你给跟他去讨论的事情，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就这个冲突就会降到什么？你们只讨论玩多久，或者是说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或者是今天玩多久，就是说多和少。你比如说，我说周末那没有什么事情，都该搞好的东西都搞好了，那你就给他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你就让他沉浸在那个感受里面。就本身都已经玩了，你又让他不开心。很多孩子现在就为什么现在快乐感都缺失了，是因为他明明在玩，但是他却很担心，他很恐惧。就是又恐惧又担心，就这不是很冲突吗？对吧？就是不能够踏踏实实的去玩，不能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这是很冲突的。为什么我说到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权威系统就都轰塌了，是因为小的时候你该管的东西你都没有管，大了的时候你却想用强制性手段去控制是不行的。然后后来其实我也做了一些他那个我们叫调查哈，就是他们也有其他人的反馈，就是说小的时候其实他家就是亲戚会说这个孩子会有一些稍微过格的一些行为，就是妈妈爸爸就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反馈，所以他会觉得就是当你最很小的时候你那个给他的那个观念都是不对的， 你现在想把它搬回来，那你就需要用强制力，然后你用强制力的程序和手段也不对，就是在正好在错误的时间用了错误的手段，
然后就全军覆没了，就完全束手无策的感觉了哈。对，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话题虽然您没有本来就说在你的这个准备之外，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都特别想听。好，我在这儿打断大家一下，就要为大家进入广告。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微下午茶悠闲时光呢，跟我们在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接着聊天啊。来 Lucy 老师您继续。
我刚才有聊到就游戏的这个话题啊，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尤其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初高中或者是说再小一点的还好一些，就尤其是那个初中高中啊，
初高中
甚至是大学的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因为父母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年龄段，这跟就父母和孩子大概的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就是老一点的这些人是很难接受一个孩子一直在那弄电脑，
对，
我们说弄电脑或者是打游戏，
对，
因为他只要打开那个电脑或者是拿起手机，大方向上都是在打游戏，就是家长会对这个，我们说家长不光是说孩子的家长，就老一点的啊，老一点，比如说爷爷奶奶，其实他对这个都是有恐惧的，
对，
他会觉得就是你一直叫沉迷于游戏，
对，
实际上不是的，
啊，不是吗？
嗯
嗯，那就是您赶紧给那个家长说一下，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家长相信都有孩子打游戏的这个问题。
都有的是吧，所以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哈，今天就聊到这个游戏的事情哈，虽然哈偏离我原计划，但是只要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哈，就看来这个是更就是必须要聊到这个话题的，因为聊到这个教育，其实我们现在跟孩子的冲突多数啊，包括就是在美国的家长或者是说我们说留学生家长都好哈，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的，就无论是国内的还是那个我们说国际上的这些家长，就是大家都会很担心，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会影响孩子的未来，对吧，就这都会马上会和这个挂钩，哎，你将来怎么样，你的行为习惯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就又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不要直接跟他讲啊，就是你很多家长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内心世界很奇妙，那我们就回头来说说，本来是想说另一方啊，那我们现在说这方，就家长的一个内心世界吧。那家长内心世界是什么？他看到这个，可能心里边就会在想：哎呀，你看你又玩，我们今天说好了，怎么样？其实你的内心大戏早就已经开始了。当你跟他聊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很好，对吧？会这样吗？就是你会这样吗？就是比如说孩子正在玩游戏，你们
哇塞，
肯定是约定好的。
你看着这个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你脑子里面上演的大戏就是他以后啊，就是人生过得非常的凄惨，对吧？学习也搞不好，因为影响这个玩游戏影响学习嘛。好，然后呢，社交也没办法了，因为玩游戏就在家里面待着嘛，也不出门了嘛，哥。然后身体也不好了，因为玩游戏在家待着也不是去运动了嘛。就你就觉得说你的焦虑就来自于他，因为玩这个游戏，他的人生会被毁掉，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玩游戏，你只是看到了一个画面，对吧？是有些人叫一开门哈，或者是老远一看去哈，玩游戏就是一个画面，然后我们就倒了一部人生大戏，这是父母对吧？
对，父母演
的，
父母脑子里面演的，
对，就所以父母其实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哈，一部大戏就出来了。所以当这部大戏出来之后，并不是你理想的方向。就刚才为什么我们先讨论，就是说，哎，有一个事情，然后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你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你导到这部大戏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到哪里去，到情绪里了，对吧？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沟通的方式呢，就变成什么，其实都是情绪主导的。当你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已经是你已经忍不住要去说了，
对，
可能刚开始还觉得没关系哈，
说着说
就
开始生气，
以后比如说我们喊他吃饭哎，对，比如说我们喊他吃饭哈，喊他吃饭，哎， 他说，哎，我把这一局搞好，你会发现这一局好难搞，怎么还没来？所以就我们说是吵起来了，或者是说你的语气就变了，语气就变了之后呢，那孩子呢就是也会闹情绪的。就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什么阶段呢，我们就是说情绪主导阶段，情绪主导阶段，那矛盾就很有可能出来了。情绪真的不是控制的哈、啊，就不刚才像我们刚才说哈、啊，我们真的关系也不是控制和威胁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跟他去奠定了一个关系基础，在于什么呢？在于你们俩关注的点。为什么你一定要跟他说你在乎的是什么？就其实你跟他讨论未来，对于我们说，对于父母来说，他其实更有这个，这是来自于父母的一个不安全感，对吧？就是我们说未来，孩子的未来啊，这个是父母的就不安全感的来源，就是最后我们在咨询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就会疗愈父母的不安全感。就是很多家长来了之后说，哎，你把我儿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你把他搞好就行。实际上我们会去处理妈妈或者说爸爸啊，就父母的这一部分，就我们说管教者的吧，管教者的他的不安全感。当把管教者的这种不安全感之后释放掉啊，就处理好以后，他回头再看孩子，他就不会，就是你内心的那个大戏就不会上演，或者说你内心的大戏是从方向另一方面去演，这个他自己的感觉就会很好，然后我们才能够像真正的成人一样来聊这一部分。哎，我们去如何去处理问题？当人被情绪冲破的时候，大家只忙着去情绪。比如说你说他，他就不高兴。哎，你们就不要讲话了。我看你不开心，你看我不开心。
对对对，啊，而且很恐怖的是，
就拜拜。
啊，而且很恐怖的是，如果是孩子他不理你了，就冷暴力，然后你就更抓狂，对吧？就是完全不跟你交流。
对对对，
那你知道有一种孩子叫软硬不吃，哇，这种完蛋了，你真的是就弱败了，你就彻底的败下阵来。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态度会怎样？你会觉得，哎呀，没关系，就玩一会儿，就玩一会儿吧，我们先把关系搞好。
对，但是已经搞不好了怎么办？已经酿成大错。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沟通的时候的很多的技巧哈、啊，就比如说你已经酿成大错了，
对，
这个时候呢，就家长都不肯低头的，
不会，
他会觉得我先说话，哎，就很多啊，我们就说就怎么去解决冷暴力吧哈、啊，就是很多家长不会先说话，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我没有错，你有错，你要谁先谁错。其实哈，有的时候我就会跟家长说，因为这个是常处理的一个案例，就是类似的啊，就这一类很多。我就会问他啊，谁先说话怎么样？就是啊，我不能理他。其实你看哈，我说你在用什么？你是用成人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还是说你在用一些情绪？因为内心还是有情绪的。就是你很想让孩子明白你是错的，所以你也在用冷暴力去惩罚他，所以他也在用冷暴力去回馈你。为什么？因为你就示范给他这样去处理问题。
哎呦哎呦，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所以要主动打破僵局吗？
哎，打破沉默啊！我们在咨询里面也会有这个技术，叫打破沉默。如何去打破沉默？方法很多。我们就简单说，跟孩子去如何去打破沉默。你就明确跟他说，我要跟你讨论一下这一次我们的矛盾和冲突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因为在你心里，你看中的是谁先谁后，但这并不理智。那你到最后，我跟你讲，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斗争。就是家长一定是输的那一方，
哎，
为什么？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软硬不吃你怎么办？软的也不行，因为你刚开始是硬的，你后来来软的，我想到你就彻底败了。你败的不光是这一仗，你后面你都会败掉。就那个妈妈就是我说你开始是软的，后面又硬，你也会败掉。喂，到底他说那到底怎么要处理？其实我们就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就事论事，就是他会很扩展。就是就事论事是什么？今天我们就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哎，我来跟你讨论一下我们这次的矛盾和冲突。其实你已经把这个，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叫什么缩小到这个点上， 不然的话就会，哎，为什么你不先说话，你不尊重妈妈？
对，我这白养了你这么多年哈，我对你那么好，然后给你吃给你喝，然后你还跟我那个吵架什么的，就延伸了好多好多情绪出来。
对呀、啊，哎，你看啊，这是大家正常的一个反应，或者是说普遍的，不能说正常，我们说普遍的一个反应。我说是谁在扩大矛盾？孩子会这样讲。我说你为什么生气？我打游戏的时候他怎么怎么样？你看哈、啊，我说人家说的是事情，对吧？孩子从来不跟你讨论关系，一开始是不会的，是后来会的。后来因为事情变得很大了，然后打起来了，或者是说哎，就是生了好几天气了。然后妈妈什么那个就不让我怎么怎么样，他会觉得妈妈对我怎么，但是对孩子来说，他通常是，尤其是男孩子啊，我就是这里特别要提一嘴，就是妈妈处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事情的反馈应该通常是不一样的，因为本身我们这个生理结构或者说我们大脑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处理的这种模式也应该还是有区别，就是你更理性一些。然后你看啊，就是刚才为什么我会先说，哎，我们就事论事，孩子会说我打游戏的时候你怎么怎么样啊，他会把它聚焦在一个点上，然后我很生气。而妈妈通常会情绪扩展型的，这个下一期我们再说，就是大脑结构为什么男生会这样去考虑问题，而女生去会这样考虑问题，就夫妻之间也是那个男方会说啊，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然后他后来就陈芝麻烂谷子，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都会出来
说一顿，
这个我们下期说，我们把这个说了、就是孩子会，你就家长就会崩溃啊，你的未来就会怎样，然后呢你这样子对妈妈怎么怎么的，就是你把事情扩大了，就扩得好大，就是通常情况下孩子是很难接受这一部分的，就是有点像什么，我们鼓励他还来不及，但是我们却因一个点否定了他所有，
哎呦，
然后他就会很难受啊，就包括关系也不会好。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到后边会说那个我妈妈不认可我，或者说爸爸不认可我，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把小的事情放得很大，然后呢对于他来说，他认为就是这件事情，我只是今天打游戏，但是我前天很好呀，对吧？我前天说半个小时，我可能二十分钟我就搞定了一局。所以就是我们把事情已经，因为你现管，就是我们说教育者已经陷入了这个情绪里面，你已经把这个事情放大了，对吧？所以呢就是有点你收不回来了。那并不是说你谁先和他讲话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你在意的都方向都是不对的。所以就是我也就在这里边也比较提醒一下，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就是你记得一句话，你可以很快打破沉默。你比如说刚才你们俩又吵架了，然后你进屋，其实你有个几分钟足够了，你需要快速平静下来。很多人说哎，我马上跟他讲，或者说我一天之后跟他讲，我说这个都不是一个量的问题，量在于什么呢？我说它的本质在于你的情绪平和了，你可以跟他好好讲话了，而不是去了之后说我先跟你说话了、
再吵架，
你们要听我的啊，就是再吵一架。所以孩子会跑掉，他很害怕。他为什么？一个是他用同样的方式去回馈你，另一个他更担心的是什么？他更担心的是哎，我要再跟你讲话你还会骂我一顿，对不对？这是他的内心大戏，而我们的内心大戏是我都主动跟你讲了，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有预言，所以你就跟孩子讲，你的情绪平和下来之后，你说你看为什么，我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你要跟他讲你在乎的是什么。你说妈妈就很在乎就是你玩游戏的时间的长短，因为我会觉得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就跟他讲出来你的恐惧和担心，然后让就有点像什么，你要让孩子知道你的底牌，就是你只有我们说的，就是你只有这是一个担心而已，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去否定他。包括你们俩吵架用的比较严重的一个话，你说哎，那都是妈妈因为情绪出来的那些气话，妈妈其实是很认可你的，就是你要拉回来，你可能说了很多该说的话，但是你要拉回来。
我觉得
这个才叫做掌控。
我觉得帮妈妈他们说句，就是拉回来不容易啊。这个脾气容易傻，就是发出去，但是拉回来不易哈。那我们先为大家进段广告，让大家都平静一下，回来以后继续跟我们的 Lucy 老师接着聊天。 好的，我们已经回到了节目线上了。来，我们正在跟大家聊天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Lucy 老师已经到节目的最后一段了哈。那我们这个内容真的是好多问题想问，但是先讲主要的。这个孩子这事儿真的是对，
如何？我们就讲如何拉回来哈，你通常是会如何拉回来？
我就是因为我就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愚蠢的这个父母的这种做父母的这种自尊心哈。如果就是我跟孩子如果出现吵架，然后出现冷战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来找我，但是显然现在人家已经不来找我了，所以我得舔着脸去把这个局面给打破。对，主动认怂认错，你知道吗？主动去关怀人家。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法特别好，就是不要在乎自己，哦，我是妈妈对吧，我一定要有个什么样的姿态，我就过来跟你讲说我想好好的跟你聊一下上次我们的吵架，我下次就准备这样去拉回来。
嗯，
就以这个开头，
特别好，
嗯，
特别好。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哎，就是我们说嘛，我们就先就是简称为妈妈好了，统称为妈妈。
对，
妈妈们通常会这样子，就是她在她的情绪里面很强势的，然后去管。那么当对方一旦是没按照我们的这个大戏来演的话，就很麻烦，就陷入这种僵局。如果去打破这种僵局，不光是沉默啊，还是这个僵局，通常情况下就是妈妈会道歉，其实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态度。但是啊，这个里特别要说一点，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去道歉。道歉一定是在哪一步呢？
哎呦，
道歉一定是在你跟他讨论事情对错的时候。
OK。
然后呢，这个道歉是有限度的。你说妈妈的态度啊，妈妈不应该，因为你打游戏就说了你很不好听的话。
Uh-huh.
哎，所以这个道歉啊，就是这个道歉其实是特别有技巧的一个道歉啊。
嗯、uh-huh.
这个，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打破僵局的时候，你上来就说了，哎，妈妈错了哈，妈妈不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不可以的，一定不可以的。
这完蛋了，我
又错了。因为这个
就，哎，早跟你做这期节目就好了。
因为他，
嗯，
因为他下次会这样想啊，
都是你的错。
他会跟你刚，然后呢，一个是都是你的错，另外一个反正我也不讲什么，你一会儿会回我道，会回来和我道歉。我说今天有点烫嘴，说话，所以就是。因为他会变到什么呢，就是这就变成一种反应模式啊。比如说你们就是经常如此的话，那么我们说我其实这个地方特别想提醒在线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哈、啊、包括那个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很多人已经陷入这种模式。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会很快的找到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我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你比如说，如果每一次啊，包括关系都是一样的啊，其实万变都不离其宗。比如说我们亲密关系也是，两个人吵架了，然后呢，那个人为什么有底气不跟你讲话？是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回来道歉。不要这样子啊，就讨论矛盾就好了。你说妈妈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和你讨论这件事情。今天我有时间，我来好好讨论讨论。哎，我们俩不应该这样吵。那么陷入，你可以先谈他的感受啊。第一个，你要先谈他的感受。就是哎，你说这几天，那你什么样的感受啊？哎，我们俩都没有讲话。你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话，你也不要说你没有跟我讲话，这都不可以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我们说在做这些咨询的时候，特别会强调讲话的这种方式，主语非常重要哈、啊。就是说我们两个不讲话，你看啊，如果你说你没有和我讲话，他会怎么想？
你在指责我。你在指责我、
哎、对、
嗯、
我没有跟你讲话，这就变成什么，你又高高在上，这个很难平衡这个关系，他就生气了啊，你不要跟我讲话好了。对不对，
你给我出去、
啊、就把事情又搞得比较复杂。、嗯、所以呢，其实对于我这个，你就一定要说，哎，我们如何叫大事化小，叫就事论事，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实就是这几天我们都没有讲话，哎，就可以了、
嗯、
你说这几天我们都没有讲话、
嗯、
啊，然后呢，这是不是把它变成小事了，对吧、嗯、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事件了，然后你要问他的感受，你要先问他的感受。
嗯，
不要说上来啊，我跟你说，好多妈妈就先吐为快，我跟你说这两天我没跟你讲话，全是我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呀，我通常会批评这样的嘛哈，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呀，你先不要说你着什么急啊，你的气先放在心里啊，你要先问他的感受如何。他说没有关系啊，好多男生是这样，没有关系，人家压根都没有在意你，
对，
你就知道你的
戏开心的很。
戏
没人管我更开心了。
好多，对，他是这样子的。有一些孩子就会说，哎，其实妈妈我，你如果你真的很敞开跟他讲，其实他说妈妈我也很难过。这个才是真正的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的主题没跑偏，是因为我们讲的是内心奇妙的世界。为什么每个人各演各的戏，是因为你们都没有交集，你当然你演你的戏，他演他的戏，我们现在就是拉回来去讨论同一个内容，然后演同一部戏，这样交流就会比较和谐，是吧？所以你要先问他的感受，这特别重要，这个是先问他的感受。当他说哎呀那个你知道吗，你其实我们俩不讲话都没关系，但是我特别生气妈妈说的那一句话，哎，这个时候你开始出来道歉了。哎，你说那句话的确是很过，你说当时妈妈很生气，这个妈妈确实要道歉。哎，就把这个你道歉在这个点上，这一句话上就可以了。发脾气你都不要说妈妈发脾气要道歉，你说肯定的呀，那就是一定不要因为你的发脾气去道歉。为什么？因为人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是会这样，这个是叫做很正常的事情，不要为正常的事情去道歉，而是要为你做过了的事情。你比如说妈妈发脾气是没有错的，你说就是很生气，但我们俩不就吵起来了，你也吵起来。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都不去表达自己的感觉，就是感受，他都不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错的，所以你就跟他说这个其实发脾气是对的，但是妈妈说了那句伤人的话是错的。哎，道歉就要道歉在这儿，然后你说哎呀特别抱歉，你说妈妈真没有想到这句话对你影响很大啊，你说其实妈妈不是那个意思，这不就回来解释了吗？啊，然后妈妈在意的是什么？妈妈在意的是你玩了多久，这个时候可以说你的想法了。然后呢然后他说哎呀妈你不要介意这些，你不要担心，我其实什么什么都搞好了，然后我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们就聊他未来的规划。那么当这些都聊清楚了，其实你心里是踏实的，你会发现哎，其实他是很有规划，也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然后也不要你担心这些。你说哦，那是妈妈是妈妈多虑了，但是妈妈仍然会担心，因为这是妈妈的责任，这正是因为妈妈爱你哟。你看最后要落到这里边，然后抱一下抱一下啊，抱就是抱一下特别重要，这个是爱的流动，因为这个是结尾，这个是特别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说哎，就是很家里面不怕吵架，我说的是因为这个是会增加你们彼此的这种了解和爱的表达，这是特别好的时机就抱一下，然后你会觉得哎，那心里特别舒服，基本上就 OK 了，时间也到了，是吗？
是的，对，因为节目的时间到了，我不得不打断这个Lucy 老师哈。那么啊，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更多的疑问想跟他联系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给他写 email 啊，他的 email 是 psy_ lucyzhang@163.com。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我们下周同一啊下不是下一周是下一个月的哈第四。各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同样的在空中跟 Lucy 老师空中聊天，谢谢您。
好，拜拜，
拜拜。